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主播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非常抱歉，很久没有更新了，虽然我们播客不是分季的那种，但也总要抽个时间休息一下吧。再加上最近我个人的一些变化，我怀孕啦，所以就休息了一下。不过其实这个中间，尤其是最近一阵，还是做了不少访谈的，希望接下来能加快制作更新。在这里真心感谢还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感谢你的耐心等待和支持。另外，因为现在事情也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决定把另一档节目《小预算造大品牌》的更新会集中在这档播客中，也就是说那档节目就停更了。因为我们希望能把这个播客追科技撩艺术播客做得更丰满更有趣。如果你在乎我们节目的话，我也很希望听到你的声音，你对我们节目的话题、形式、主持等各方面的想法。你可以到这集的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或者联系表格联系我。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集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访谈。
这个百灵啊，是我用了1亿3000万个神经元模仿人类大脑思维的方式构建的。其实这个 GPT-3 呀，它有一个这个缺点，就是说这个训练成本实在太高了，然后重新训练的话也非常难。然后另外呢，最近百度这个飞奖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参照别人文章写出来的这个文章，它也是值得保护的。
这期嘉宾是来自北大的一位人工智能开发者老八爱胡。他最近开发的一个人工智能写作软件似乎在知乎上还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这集中老八将聊到他开发这个软件的灵感和过程，他所理解的人工智能写作的三部曲：记忆、联想和创作，以及未来为什么是人工智能的。稍后我还会分享最新发现的一个超级健康植物奶，美味又充满各种营养，无论你是否吃素，无论你是否运动，都非常适合。那我们立即来听一下老八的访谈。
大家好，我是老八。我呢是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是人工智能写作网站 l8ai.com 的创始人。上个月呢，我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引发了一件难以置信的怪事儿，改变了我的命运。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呢，是我在8月5号中午花了10分钟写了一篇高考作文，发布到知乎上。难以置信的是啊，当天晚上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看到这篇作文，便想让我技术入股。更巧的是啊，第二天一早，中国移动子公司向我提出邀请，要合作开发一款这个产品。有项目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中国移动这种企业进行项目招标的时候，一般呢会要求竞标者具有 PMP 资质，然后思科认证、甲骨文认证或者高新企业资质等苛刻的要求，很少直接啊和这个个人开发者合作。更巧的是，又过了几天，一个投资人要帮我注册公司，申请这个专利和软件著作权。3天前呢，这家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公司的名字呀叫北京百灵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提问，2020年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到底要表达什么观点，能否用通俗的语言翻译出来。打开这个问题呢，就看到一些答主说这篇满分作文晦涩难懂，还有些答主说呀，这篇满分作文像是机器人写的啊。为了给这个机器人洗脱罪名啊，我花了5分钟的时间，用我发明的人工智能写作工具写了一篇作文，并简述了机器人写作的方法，之后呢发布到知乎上。
那这个百灵是怎样一个工具呢？
这个百灵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人工智能写作工具。我呢平时业余喜欢文学创作，在知乎上获得了50万赞同，能在2亿用户中排到前500左右，然后总的阅读数大概是3600万。积累了一些知名度以后吧，我就开始和这个新知百略 MCN 这个公司开始合作，进行很多的商业撰稿。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效率，我就想到了人工智能写作。因为这个新知百略啊，他们这个 这个单子实在是太多了，写不过来嘛，所以我就想尽可能多写点，写快点，然后质量好一点。这个时候呢，我就尝试了很多人工智能写作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啊都没有，都没法达到我的要求，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是自己想了想，发明一款人工智能写作工具。其实最初萌生这种想法呀，是我10多年前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听教授讲过一件事儿。教授带过一位有过目不忘天赋的学生，这个学生啊，把任何书籍读过2遍以后就能背下来了。教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天才的学生啊，把书能背下来，那就是背书破万卷，所以下笔就超神了。但是我觉得吧，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得到这种过目不忘的天赋，就是让 AI 啊，让人工智能背下几万本书，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己的文章扔给人工智能，让它去联想、去优化，肯定比一个天才的过目不忘的天赋要强得多。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特别特别的难。支撑我做下去的信念呢，就是想让更多的文字工作者享受到人工智能的红利。甚至把所有的文字工作者都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最终啊，我完成了人工智能写作网站 L8AI.com 的开发。开发过程中呢，没有使用任何的开放平台或者人工智能云服务，全部的神经网络设计与训练，全是我自主研发的算法，全都是我一个人用工作业余时间完成的。它的名字叫百灵，它的寓，这个名字的寓意呢，就是数百个灵魂。他理解并记忆了鲁迅、朱自清、莎士比亚、徐志摩等数百位文豪的188万条文学作品片段。当用户输入自己的文章以后呢，人工智能就会根据用户的文章进行联想，之后呈现出与用户文章语义相似的文学作品片段，达到引据经典、润色、激发用户灵感的效果。这个百灵啊，是我用了1亿3000万个神经元，模仿人类大脑思维的方式构建的。百灵很受欢迎，上个月忽然增加了2000位用户，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多用户。于是我找了一个新用户打听了，这个新用户说呀，现在百度搜索 AI 写作排在第一名的这个非广告链接，就是我介绍百灵的那篇文章。
我对百灵还是有蛮多问题的，哎，我想问一下，老八是你的艺名对吧？也不是说艺名，算是笔名对
对，
吧？
笔名，
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真名是什么？
我的真名叫爱虎，爱是一个草字头，一撇一捺那个爱，然后虎是水浒传的虎。
百灵它能把这些找到相关的这些就是文本，然后把它有逻辑性的整合在一起，就是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吗？
这个现在还不能，这个是，你根据它这个联想结果，然后自己再去改自己的文章，相当于是照着例文，然后再改自己原文这么一个工作原理。
就是我们知道，做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它的一个基础就是大数据嘛，对不对？数据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去给它做标签，因为否则机器并不知道这些数据的意义是什么，对吧？然后它的或者说是怎么去利用它，然后做标签也是一个非常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项目。那所以你做，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你并没有去用任何的那个开放的平台嘛？那你的这些数据是，就怎么做到这些的？
我呢和出版公司签了一个合同，准备出一本书，把这块的详细原理都说清楚。目前备选的出版社是这个北京大学和华章出版社。然后这本书啊，专门讲解了这个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以及这个人工智能编程的实战技巧。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个原理吧。首先说一下这个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啊，说到思维呢，就必须要先说一下记忆。关于记忆的存储啊，有一个很著名的祖母细胞理论。1969年呢，神经科学家杰里斯特文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的时候，阐述了后来被称为这个祖母细胞的这么一种理论。祖母细胞啊，是一种假想中的神经元群落。当祖母出现的时候，人脑中数以亿计的神经元里啊，有一群神经元会被点亮， 这个被点亮的神经元细胞群落就被称为这个祖母细胞群落。其实记忆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用几十万个神经元细胞组成的细胞群落来表示一个意识体验以及记忆。日常生活中呢，虽然不同人对同样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但直觉告诉我们，其他人仍然在某些深入和重要的方面和我们是相同的。例如都是使用细胞群落表示事物，而神经纤维呢，专业术语叫做树突和轴突，联系着不同的细胞群落。那么神经纤维就决定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说完了记忆，我们再说说这个思维。我们先介绍一下联想主义心理学。联想主义心理学啊，是近代哲学心理学派的一个分支。这个联想心理学啊，认为一切复杂的心理现象啊，都是通过联想而复合起来的。那么是按照什么规律复合起来的呢？这要从古希腊说起。最经典的联想规律是柏拉图提出的接近律和近似律。柏拉图的徒弟亚里士多德后来又添加了对比律。其中啊，这个接近律指的是时间或空间上接近的事物产生的联想。例如啊，生日蛋糕是时间上的接近啊，生日和蛋糕是时间上的接近。提到生日呢，很容易联想到蛋糕。而沙漠和仙人掌则是空间上的接近。相似律呢，指的是将形似意近的事物加以类比而产生的联想。这是由于当人对某一事物感知时啊，会引起他和他性质上、形态上或其他方面相似事物的回忆。例如啊，用绿色比拟生命啊，在许多文学作品上的这个比拟、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都是心理学依据联想规律中的这个相似律。对比律啊，指的是对于性质和特点相反事物产生联想，比如黑与白、冰与火。有些事物在某一种同特征中具有较大的差异，由此差异容易产生这个联想。后期呢又添加了因果律，这个因果律我就不解释了，因为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课本里边讲过这个因果律、因果联系，大家都学过。现在啊，接近律、相似律、对比律、因果律已经成为广告心理学的必备基础理论，可以让观众啊牢牢记住广告的内容，激发观众的购买欲望。有一个叫哈特莱的这个科学家提出了更简单的理论，他呢把四条联想规律归结为一条，叫做这个接近律。结合我们刚才讲的细胞群落就好理解了，各个细胞群落之间的联系越强，其代表的这个意思呢就越接近。把四条联想律归为一条接近律，就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乔布斯曾经说过呀，其实专注和简单一直是科学家的秘诀之一，简单比复杂要更难做到，你必须理清思路，从而使其变得简单。但最终这都是值得的，因为一旦你做到了，便可以使用最简单的公式创造奇迹。记忆就是细胞群落，思维呢就是联想，联想的算法呀只有一条，就是接近率。那么怎么样才能用计算机实现这个细胞群落呢？这就要用到这个深度神经网络了，需要在计算机里啊建立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然后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所谓的训练呀，就是人工把大量的文章喂给神经网络。由于这个语义相似的词趋向于出现在相似的上下文，所以呢，神经网络会捕捉词的临近特征，从而学习到词汇之间的相似性。具体的做法呢，是从句子中抽出一个词作为目标。有了目标呢，咱们还需要有输入，所以我们需要再从句子里抽出这个词前后各两个词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啊。例如这个可爱顽皮小猫咪，毛茸茸软绵绵，这句话在训练的时候啊，目标词就是小猫咪，前后两个输入的词分别是可爱顽皮、毛茸茸还有软绵绵。我们把这个输入和输出都给神经网络，让它去学习。它学习完了以后呢，深度神经网络就学会了词汇之间的关系，知道可爱顽皮、毛茸茸软绵绵和小猫咪的意思相近。如果训练时再来一句这个可爱顽皮小狗狗、毛茸茸软绵绵，那么神经网络还能学会小猫咪和小狗狗的近似。最终呢，神经网络训练以后啊，能够在你输入前后词汇的时候预测出中间那个词， 但是啊，呢，一个能预测中间词汇的这么一个神经网络，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实际的意义。我们人工智能开发者呢，会把这个神经网络切开，把其中训练好的能够表示词汇关系的那一层神经网络剥离出来。这一层剥离出来，能够反映词汇关系的神经网络被称为映射矩阵。有趣的是，这个神经网络有一个特征，它存储着所有词汇的词向量，词向量是数百个小数来表示一个词汇的特征，每个小数就是两个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的连接强度。这个专业术语啊叫突触，与文字相比啊，这个词向量的优势是特别明显的。它是计算机可以存储、可以计算的，能够度量词与词之间的相似度。啊，有了词与词之间的相似度呢，还可以进一步衍生出来句子的相似度、文章的相似度，甚至某种信念、思想、人生观的相似度。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联想一样。啊，计算机也具有了与人脑类似的这个联想能力。这1亿3000万个神经元呀，指的是188万个句子，平均每个句子70个词汇。
对，您刚才解释的，就是说的，就是什么是神经元，对吧？然后计算机是如何去模仿人类的一个神经元，就是人类大脑的一个思考方式去构建的，构建成了你的那个百灵这样这个软件的。
对对对。
还是归到数据标签的这件事啊，你有没有做数据给数据做标签这样一个动作？
不用做标签儿，我们是这样的：计算机理解这个文章片段的含义的时候，就是理解这个文章片段的语义的时候吧，通过我刚才那种方式进行训练的，它是电脑训练出来的，不是这个人工标记出来的。
打个比方，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可爱顽皮小猫咪，
对
对
对
吧？
对。
毛茸茸、软绵绵，那就是计算机怎么知道可爱是它是一个词组，顽皮是一个词组，小猫咪是一个词组，而不是可是单独一个就是词组，爱顽皮是一个词，然后小猫是一个词，就是它是怎么去做到这一点的？
这个，我现在这个分词用的是一个开源的工具，这个开源工具叫这个结巴分词，它呢使用的是一个百度飞桨的这么一个内核，这个内核会使用一个叫这个双向 GRU 的这么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然后也是通过大量语料的训练，把这个词去训练出来的。一个文章先过了以后吧，会先通过这个双向 GRU 网络去分词，分完词以后，然后再进一步到我这个模型里边去训练它的语义啊。
5月底嘛，OpenAI 就是 Elon Musk，他投也不是投资，他建立了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这个公司，因为这是一个无盈利的机构嘛，因为 Elon Musk 不是还有霍金啊，还有我忘了有没有那个比尔盖茨，因为他们不是其实是反人工智能的嘛，就是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会真的如果达到了很先进的，当然不是现在的这个程度，将来很先进的一个发展程度时候，他会。就是替代人类嘛，就是夸张一点说的话，就是消灭人类嘛。所以，但是 Elon Musk 你知道他的脾气就是，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就是你不能打败他们的话，那就加入他们。所以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无盈利的一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是5月底最新推出的一个，GPT-3 的一个，文本生成神经网络呢，当时还引起蛮多那个热议嘛，蛮多轰动的嘛，因为他写出的文章就是已经是非常，就是一般人来看是分不清楚，就是真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嘛，然后他们就是不用去给数据做标签了，就你丢给他一堆文字以后，他自己去通过海量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学习抓取学习，然后他自己就能辨别出他每就是哪几个字在一起是一个词组啊，然后它的意义啊，然后在他不同的那个语境中，他表达的不同的情绪啊、意思啊这样子的。
这个 OpenAI 的 GPT-3 呀，很有意思。它呢，一共有1700亿个神经元参数，然后训练的成本大概是训练一次大概要数千美元。然后他那个论文好像是50多个科学家一块写的。然后最后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训练集和这个测试集可能有重合， 但是现在已经没法验证了，就是说它已经成本太高，没法再去把这个之前的 bug 再去给它补重新这个修正了，特别有意思。其实这个 GPT3 呀，它有一个这个缺点，就是说这个训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实在太高。然后重新训练的话也非常难。然后另外呢，最近百度这个飞奖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是 EN12.0。然后这个 EN12.0 啊，已经在很多这个评测上面超过了这个 GPT-3。对，百度有一个 EZDL 这个开放平台，普通的这个开发者可以免费的试用这个平台，然后通过它这个平台去开发各种各样的一个人工智能文本自然语言处理的这个程序，也是非常不错的。
超级食物分享。如果你听我们播客听了一阵的话呢，那你知道我已经是吃素好几年了，但同时寻找好的牛奶替代品也好几年了。喝豆奶呢，因为豆奶里面有一种元素，它会阻止你对一些营养元素的吸收。植物奶中呢，据说燕麦奶和杏仁奶是最好的。但是商业的植物奶对我来说都太甜，而且里面真实包含的燕麦啊、杏仁成分都不高，所以我一直在做 rice milk，就是大米做的奶喝，但总是担心营养不到位。最近发现一个超级有营养的植物奶，就是 hemp milk，它是用 hemp seeds，就是火麻仁做出来的植物奶。火麻仁一般在国内呢，用在中药里比较多，这个我之前也介绍过，好像。但这两年在欧美成为了非常非常火的超级食物。欧美人一般会把它放在奶昔啊、果汁啊、冰淇淋、面包、蛋糕里。它是植物中少有的带高健康脂肪、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呐、高蛋白的食物，同时也富含维生素 E、钾、钠、镁、钙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当我发现火麻仁还能做成植物奶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成本呢又非常低，买一盒杏仁奶的价格最起码能做一个月的火麻仁奶了。虽然火麻仁奶这个事我也是直译哦，hemp milk 直译过来了，有可能不是那么商业化、那么好听的名字。它的口味也有一股坚果味，有点像杏仁奶的感觉。甜度呢？因为我推荐的是你自己做嘛，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做起来也非常非常方便，只要2分钟。想知道具体的做法，可以到单机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或者联系表格联系我，获得我的秘方。单机网页的链接就在这集播客的备注或者详细信息中。Doggo.com 发现有为青年新视角，聚焦科技、艺术、环保和商业。你说百度其实已经很多做的东西已经差不多超过 GPT-3 了嘛？那是不是这个会不会有中文和英文的区别啊？就是中文的词组更加好去辨别，或者说好去对机器来说更加容易去学习，还是说因为毕竟中国人多嘛，它的又是百度是一个搜索引擎，所以它所拥有的这个数据的量更加大，所以它的那个做得更加好呢？
还真不是，他那个评测是在这个英文数据集上做的，然后最近查了一下，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论文数量啊，中国已经第一了，中国已经第一了，就中国这个技术已经在某些方面可能真是超过这个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了，然后相反啊，这个中文就是百度这个中文，它训练的这个数据量还是比较少的。他主要是把这个英文的这个分数提上去了，几乎没怎么管这个中文。
那我们再回到就百灵来说，像你刚才说你第一次引起这个轰动是那个在知乎上回答那篇就是高考作文嘛，满分的作文，所以就是一篇文章的好坏是你包括那篇高考作文在内，其实它是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对吧？那 AI 是就是怎么去做的？就是说，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名人名言就是引用很多的话就是好的作文吗？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我一开始的时候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名人名言或者说名著中啊，并非这个翩翩锦绣、字字珠玑， 人工智能暂时没法判断哪些片段是优秀的。另外，有些国外名著啊，翻译过来的时候，每个版本的译文也不同，有好有坏。所以啊，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让数亿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就是符合这个大众口味的，或者说就是好的。但是啊，让这个数亿人投票，那成本肯定非常高，我呢肯定负担不起的。所以我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爬网啊，爬网。有很多这个文摘网站和这个网络社区里呀，有用户对名言警句或者文学作品片段的这个赞同数，也就是这个摘抄的这个赞同数，或者某些文章或者回答呀，引用了这个名人名言以后，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赞同。我呢得到了这些赞同数，对于赞同数多的这个文学作品片段，我就在计算机联想这个相似度的时候啊，给这个分数加权3%到5%。这样大家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写作工具的时候啊，就可以得到兼顾意思相近与这个公众认可度的这么一个结果了。这些功能已经实现了，一年前就实现了。嗯，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之前有争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好的文章，然后他会分享一些他觉得很好的一些公众号的一些文章给我，那公号还真的很火，每篇文章都能达到那个10万加的阅读量。我真的假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就觉得他就能把很简单的一句话写得很复杂，然后里面有很多形容词，很多副词。然后嗯，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我忘了是哪一位作家，他说过，他说 The path to the hell is paved with adverbs， 就是通向地狱的路是铺满了副词。我感觉就是真的很有名的作家，就是真的写得很好的一些作家，他们是喜欢简单的文字，而不是用了很多副词形容词来渲染它的。那当然每一个作家的每一个人写文字的他的一个风格也是不同的，对吧？所以百灵能定制出人工智能能定制出一个写作风格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写作风格是专业文字工作者才具有的这么一种能力。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啊，其实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写作的过程中呢，要模仿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在你模仿的过程中啊，逐渐就形成了你自己的东西了，最终才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百灵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帮助你模仿，当你最终形成了自己风格的时候，百灵这个时候呢，会演化成一种激发你创作灵感的工具。虽然不能根据这个风格来定制啊，不过百灵有基本的分类啊，比如这个记叙文、散文、小说、网评这四大类，用户呢可以根据自己创作的这个文本选择不同的类别。嗯，
我们就百灵来说的话，它可以运用在哪些场景中
啊？它可以适用于这个文学创作、自媒体撰稿、剧本构思，甚至是这个小学生写作文啊，这些场景都可以用。还有些用户啊，使用这个百灵来写情书啊，或者撩妹。啊，更有甚者呢，是用来洗稿啊。总之吧，凡是与写作相关的领域啊，都用得上。然后我们还和其他公司合作，对于这个图片，它是也是能生成对应的这个文本的，相当于让这个数百个灵魂看这张图片，然后给你一段这个文本。
比如说论文啊，一些学术性的文章呢，因为它也是写作，对吧？但是你知道论文这些学术性的文章，它更重于一些思维逻辑的推理，而不是名句的引用。
我这里边现在没学那些东西，因为现在主要是偏向文学应用的，那些东西我准备后期再加进来。比如这个网上有开源的这个不是开源的，有些非常多的这个叫什么叫问答社区，还有这个百科维基百科啊，然后我们准备把这个专业性的这个论文或者这个百科知识也加进来，然后增强我们这个网站的能力。
哎，那你提到这个的话，我就想问一下你对百灵的一个，因为你也提到就是有三个公司包括投资人然后跟你联系做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合作和发展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百灵的话，你会作为自己的一个怎么说个人的爱好或者怎么样，你会独立开发下去呢，还是它会整合到你现在在做的一些商业的项目中？然后你会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怎样子的软件，就你的期望或者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现在还没定具体的这个目标，现在主要的这个原则啊，就是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网站，然后把这个功能然后 贡献给更多的这个企业，就是尽可能让这个网站的受众面越来越大，啊，然后受众面越来越大以后，这个需求就过来了，然后我到时候再根据实际的需求，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战略考虑。
然后我们听众里面，我觉得大家对人工智能的写作软件还蛮好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他们会问就是是否会影响小朋友的创造力。我们在聊的时候，你也提到你这样做一个儿童教育相关的项目，对吧？
啊，对，但是那个，这个小朋友的创造力是这样的，我觉得吧，这个创造力源于这个联想，啊，例如有一种这个发明法呀，就叫这个联想发明法。是以丰富的联想为工具的创造发明方法，广泛存在于人类的这个科学发明和文学创作等脑力劳动中。啊，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还有哈特莱对于联想的观点，啊，形成的这个联想主义的心理学，认为一切复杂的心理现象都是通过联想而复合起来的。啊，我是非常认可这种观点的，所以这个联想是人类发明与创造的催化剂，但是每个人的这个联想能力啊，还有赖于后天的不断培养、发展和提高。幸好啊，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是令人惊讶不已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把人类从繁重枯燥的机械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关键的是啊，它能够理解无穷无尽的知识，并依靠它那无与伦比的联想速度与精度，加强人类的联想能力，使普通人跳过知识积累的过程与智商的制约，拥有超人般的创造力。我最近在和中国移动还有一个叫青青部落的教育机构谈，准备把这个百灵应用在这个儿童教育中。但是您问的那个具体的细节啊，因为合同里有这个保密条款，所以现在暂时不能说。
那所以就是说，它应该是不会影响小朋友的创造力，而是它提供给他更多的元素去激发他的创造力。
对，原理就是这样的，就是代替他去记忆，代替他去联想，然后让他拥有这个超越常人的这个联想和创造力。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人类背书，然后小学生背书也背了好几千年了，我想就是通过这个工具，可以让小学生这个背书这个词从小学生的这个脑子里这个永远的去掉，以后小学生是再也不用背书了。
我有一个有可能比较冒犯的问题哦，但是我还是想问一问，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对百灵的了解来说，这跟一个搜索引擎会有什么区别？当然，搜索引擎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智能哦。打个比方，你之前说的那可爱的萌萌的小猫咪，那在搜索引擎里面也扔进去，就是可爱萌萌的小猫咪，然后再输入名言名句，这个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就是它是一个搜索引擎吗？
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文学名著的这个搜索引擎。它这个在计算语义的时候，应该是比这个百度还有谷歌他们要更怎么说呢？更准确一些，更准确一些。因为咱们这个是通过深度神经网络，它的计算量是非常高的，计算量非常高。你看百度，它点一下的话，基本上几秒就出来了。但是咱们这个是经过这个非常多的深度神经网络，在这个语义方面进行了这个非常复杂的运算。所以它的结果肯定是比他们要更准确，在语义上更相似，返回的是与你输入最相似的这个文学名著的作品的这个片段，然后参考价值应该也是更高一些的。就是后期还有一些这个更多的功能，比如你输入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预测它下一句说什么比较好啊。相当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把它的下一段文学名著作品的这个片段给它训练进去，这样的话以后在写文章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我输入这句，它预测出下一句；我选中这个它预测出来的下一句，然后再在它的基础上改一下。改好了以后呢，我再把这个改好的下一句扔进去，它又把下一句给我返回出来了。这样的话，相当于人工智能辅助把我这个全部的文章就按照我的意思写出来了。
在百灵里面，我能输入最长的一个限度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只能输入词组，还是输入语句，还是段落，还是几千个字的，甚至几千个字的文章，整篇的文章。
它现在限制是500个字，啊，500个字的文章，嗯，然后我们后台呢会把这个文章进行分句，然后对你每个句子，然后返回相关的这个文学作品片段，是按照相似度，还有咱们之前说的， 网络这个网民的对这个明珠的这个评价，怎么一个综合的参数反馈出的相似度啊？
还有听众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在写作的时候会不会去规避不正确的言论？就我们现在说的政治正确吗？那比如说一些什么性别啊、种族的歧视啊，或者说是去国外，就是国内肯定也有，但没有那么厉害，就是一些鼓励自杀的一些言论，就是会怎么去规避这些？
真是这样的，就是文学名著中的这个不正确的言论比较少，但是在百灵中吧，咱们还有数十万的优质网络评论，虽然都是赞同数比较高的评论，但是这个网络喷子还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目前的办法只能是对于儿童教育领域的软件 API 接口啊，在那个接口里强行进行限制，不显示网络评论。
你说的这个是百灵的一个做法吗？那我们如果放大点说，如果人工智能有办法去规避这些，就是比较消极的言论吗？
有，但是这前提条件是人工把这个几千万条、几亿条的这个数据做人工的标注，标出来哪些是不正确的言论，哪些是正确的，然后拿这个标注好的数据放到神经网络里去训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神经网络，让人工神经智能网络这个学会它到底哪些句子是正确的，哪些句子是不正确的。它学会了以后呢，对，咱们还是把这个学会了以后，咱们还是把它这个。学会了这层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放到咱们其他的一个项目里，可以直接使用了。
现在会考虑人工智能创作的一些法律问题吗？它本身会不会去构成知识产权的侵犯？然后它的原创性能成立吗？当然，就是百灵的话，它因为是提示相关的一些名人名句嘛，或者名作嘛。那我们如果放大点说，人工智能的话，由机器生成的文本，它的原创性值得法律保护吗？
刚才第一个问题啊，是这个，是不是会侵犯知识产权？这个呢，是不会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因为百灵的形式是引用，这与问答社区里边引用文学作品片段方式类似，与 B 站的视频剪辑的形式也类似，都是以片段引用的形式进行使用的，所以不侵犯知识产权。然后第二个，您问的是这个文章的原创性。成立嘛，值得被保护嘛？这个文章的原创性也是成立的，因为现在好多小学生写作文也是参照的这个名著，或者说这个满分作文去写的，所以参照别人文章写出来这个文章，它也是值得保护的。对，还有咱们这个软件本身的这个原创权和这个是不是值得被保护？这个呢是我已经给百灵申请了这个软件著作权和专利。其实我对这些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啊，并不在意，这是投资人强制必须要求申请的啊，所以我才申请的。投资人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啊，他的名字叫张楠，这个人智商至少在160以上。在这种人眼里吧，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傻子，一种是大傻子。所以能被他看中，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
那他自己觉得他是傻子，还是他是这两类里面的哪一类，还是他为自己划分了第三类？
这个我还真说不好。
那如果我们就说，如果有一天百灵它能够不仅是提供，相关的一些名人名句啊、名作这样子，甚至是能把它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片段、段落或者是文章，或者是其他一个软件做这样子事，然后一个用户用这个软件写了一篇文章，那或者说写了一本书，或反正就写了一个作品，那你说这个作品的？知识版权是属于软件的创造者，比如说你，还是属于那个用户的呢？
这肯定是属于用户的，因为用户他不可能直接把名著里的片段拿过来直接用，他肯定要改的，在这里边他付出了他这个脑力劳动，所以他脑力劳动改过的东西应该所属权归属权是他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吧，虽然是人工智能辅助写的出来的东西啊，但是人工智能它本质上是一个奴隶为咱们劳动的，所以它本身不应该是具有什么知识产权的。人的脑力劳动在里边还是占这个。 大头的，所以我觉得知识产权还是属于创作者的，不是属于这个人工智能的。
那我们就换个那个案例来说，你比如说 GPT 3，或者说你刚才说的百度的那个做的项目已经比 GPT 3还要好了。那我们说，他们能就组织成文章嘛？因为 GPT 3它是能写成生成就是一个完整的文章了。如果我用这个软件，然后去我输入一些就是说。我的 idea， 它的确生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章或者是一些作品，然后我去发表了，甚至说我们说它去生成了一个剧本，对吧？那没有生成商业利益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但一旦有了商业的利益，然后我们说这个电视剧或者是这个电影或者这本书或者作品，它产生了一定的利益，那到时候就是说。这个开发 GPT 3的人说，哎，对 ，GPT 3本身是它是一个机器，它没有怎么说，它是一个工具，它不会有权受著作版权的保护嘛。但是我是开发 GPT 3的人，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利益应该怎么说？他会不会说，哎，你肯定要分我，比如说10%，对吧？分我多少%？至少我是有这个功劳的。
这个现在是有一种这个开源代码的协议，叫做开源许可协议。然后它里边最简单的就是最开放的协议是这个 MIT 协议。如果这个 GPT 3到时候遵循这个 MIT 协议的话，它应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你使用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东西全都是你的版权。然后另外你也不用标注这个文章是谁生成的，都不用标注，你直接拿过来用就行。对，但如果它遵循别的这个比较这个自私的这个开源协议吧，那它可以明确声明。所以这个用 GPT 3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著作权都必须标明是 GPT 3的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商业收益也必须要分给 GPT 3。对，所以还是看这个 GPT 3的这个开源协议到底是用的哪个。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就是开发者的这个定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
如果听众听完这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两句话吧。第一句话呀，就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工具。这句话展开来说是这样的，生产工具呢，从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器、计算机发展到现在，工具的发展的推动力啊，就是为了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呢，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惰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啊，终极生产工具 AI 将会诞生，其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解放体力劳动那么简单了，人类的脑力劳动也会完全被解放。AI 将完全按照人类的指令去完成人类所指定的工作，甚至在没有具体指令的情况下主动为人类服务。专家预计在未来15年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取代40%-50%的人类工作岗位。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呢，就是把人类这个过往数千年的生产力最主要的载体从生产力中剥离出去。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企业必将成为主流。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刚才说的那句，人工智能本质是一种生产工具啊。下一次科技革命的时候吧，肯定是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第二句话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每个人的财富积累和事业成功往往不是由于你多努力，更根本的原因是能否抓住科技革命带来的机会。这句话的意思是啊，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不想被人工智能代替，就必须抓住机会，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或者利用人工智能的帮助，提升职场竞争力，才能获得更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两句话的意思结合起来啊，我作为广告就是来吧 AI， 拥抱未来，也是百灵的网址L8AI.com。
就像那个 Elon Musk， 他就你不能打败他，你只能加入他，不管你对他什么情绪什么思感觉，但是你必须要去了解他，必须要去就是学习他，因为他是肯定是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的听众如果对你感兴趣的话，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呢？
可以通过知乎问答社区联系我啊，记住我的知乎昵称是这个老八，还有和我聊天的时候啊，打字的时候别打成老爸，很多我朋友都上当了，一不小心无意间就变成我儿子了。其实 L8AI 还有个含义，就是老爸 AI， 相应的还有这个老爸 AI。
能不能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智能产品？
极力推荐这个思维导图 Mind Manager。 我以前 课余时间每天在北大图书馆呀，学习6个小时。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记录下来，我试过很多种记笔记的方法。最终我发现呢，这个思维导图真的非常好用。思维导图的本质啊，就是把知识以联想的方式组织并记录下来。每个知识点之间啊，都有父子关系，可以把知识由浅到深，以层次化的关系结构清晰地记录下来。我写书或者编写代码的时候啊，要查以前的笔记，这个时候只要打开思维导图。当时的这个思路和想法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我介绍一本书吧，这本书是这个南怀瑾写的，这个《金刚经》说什么？这本书帮我开悟了，使我的专注力和这个意志力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普通的书吧，一般都有名人推荐，《金刚经》这本书很有趣啊，是武则天代言的啊。武则天曾经说过。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评价很高了，就是一半辈子投胎一万次也遇不到的好书啊！所以我推荐大家读一下这本书，叫《金刚经》说什么？南怀瑾写的，在喜马拉雅上啊有这本书的有声朗读，有一个播主叫大玉儿，她读得非常好听。
以上是第42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老八的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知识点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订阅哦，也可以推荐给一两位你的好友，让他们也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启发。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Heather，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期再见。